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11月6日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中国的疫情。中国流行多种病毒，新毒株传染性强并出现死亡的病例。现在中国有三类病毒同时流行，包括甲型 H3N2、 甲型 H1N1 和 B 型 Victoria。 据海外大纪元新闻网消息透露，进入新冬季之后，中国大陆的疫情再次升温。据媒体报道，目前至少有三种病毒同时在度流传，其中甲流 H3N2 的传染性极强，很多儿童不慎中招，不少学校被迫停课，有很多地方的医院人满为患。截至目前，香港已有儿童死亡，中国大陆率死者激增，引发民间强烈的关注和担忧。有视频拍摄者说，紧急提醒大家，今年流感形势比去年严重得多，已经开始出现太多的现象了。最近中国社群媒体上高有不少医生提醒大家，新毒株 H3N2 变异快，传播力强，不少病例从一个人确诊扩散到整个家庭。这个和去年主要流行的 H1N1 毒株不同，人群对 H3N2 毒株的免疫能力普遍较低，特别是家里面有5岁以下的小童、老人或者有心脏病、糖尿病的患者要格外警惕，如果感染之后很容易发展成肺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加拿大中医教授刘医生就说，甲流 H3N2 的毒株它有它的特点，确实属于甲流中，它病毒本身容易免疫逃逸，它表面的抗原体发生不断变化，所以很多人容易被感染。这样主要症状是发烧、发冷、咳嗽、喉咙痛、肌肉关节痛、头痛，而且全身无力、鼻塞、流鼻涕。关键是有一些免疫功能差的人群容易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根据中共疾控中心发布的新监测周报显示，全国流感样病例爆发疫情案例较几周前增加数倍，流感病例呈现上升趋势。目前中国有三类病毒在度同时流行，包括甲型 H3N2、 甲型 H1N1 和 B 型 Victoria。 不论是南方或者北方，甲流的验出率占九成以上，甲流之中又有九成以上是 H3N2。 据网上流出的消息显示，多地的医院儿童就诊人数激增，浙江绍兴、哈尔滨和北京等地的部分学校因为很多学生感染而停课，其中内蒙古包头市多所学校对请假人数超过三成的班级就停课。有学生家长发视频说，蛙儿反复发高烧接近40度，已经是第三日了，在医院来检查。据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公布，香港今年已经发现多起流感严重病例，亦都已经有儿童死亡的案例。刘医生仲说，这个毒株呢，一般的毒性确实相对比较强，特别是免疫逃逸这一方面。再一个是确实它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造成脑炎或者是神经系统的严重感染，危及这个生命。在11月1日至2日，南京市栖霞区举行了第21届小学生运动会期间， 一名17岁男生，在初中组200米短跑比赛之中突然倒地摔死，引发了关注。在11月5日，中共喉舌亦都罕有咁报道，称感冒发烧之后千万唔好做运动，严重嘅会摔死。外界认为呢个意味住中国呢一波疫情非常严重。喺当日感冒发烧后别做这种事，严重会摔死呢个词一度登上咗网络嘅热搜，引发咗民间嘅担忧。下边请听视频。
不用招了，这个流感太严重了，连学校都发出通知，娃已经停课了4天了，也烧了4天，现在还是咳个不停，学校要求痊愈后48个小时，医院开证明才能返校。我们家里现在没有老人帮忙，这周我和孩子爸爸轮流请假，我的年假已经快见底了，他硬着头皮找领导调休，穿着裙子拼48小时，返校的通知真的很无奈。
宁波妇女儿童医院住院部都满员了，一个空床位也没有了。流感病毒性肺炎真的太厉害了，没有特效药，太不容易了。近日，中国多地爆发流感，感染人数激增，多地医院爆满。有专家警告，今年流行的主要毒株变异的更快，致病性更强。需要提高警觉，今年流感毒株主要是甲型 H3N2， 而2024年是甲型 H1N1， 因此中国民众对今年流行的 H3N2 毒株免疫力会更低一些。
视频显示是陕西西安市。
我是山西的，对，我公司很多同事中招了，现在轮到我，就前天开始，我的这喉咙就开始痛。第二天的时候，就是昨天，这个嗓子有点吞咽的痛，嗓子也哑了。今天是第三天，嗓子依然是有点痛，但是比前两天症状要轻一点，流鼻涕，头热热的，整个人起来无精打采。包括我的家人也中招了，跟我一样的一个症状，也是喉咙开始痛，就是流鼻涕，吃包药，看一下能不能好一点。我早上量了体温，37度，目前还没有发烧。如果扛不过今天，我估计明天的能。就会发烧，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避免被传染。
患上流感风烧接近40度，已经第三天了。
视频显示是重庆的网民。
好吗？那个就无妨，等着走了一大圈，喉咙也痛，又长泡，一口饭都没吃下去。秋冬天是流感病毒的高发季节，建议家长们一定要做好防治措施。
但昨天小朋友没有去的多不多？
仍然有31个小孩子。
在昨天。
昨天我只来了，只来了17个小孩。
那其他小朋友都怎么了？
我不知道。
幼儿园31个孩子只去了17个。下午开始发热38.2度，这个时候发热39度。早起去医院，医生说最近流感开始了，怀疑松鼠是流感，查了呼吸26项，流感中招，回家洗鼻子。医院奥司他韦都没有了，自己外卖买的奥司他韦。松鼠喝了3袋，
就这一个药能治流感，别的药治不了。
视频显示那个孩子叫松鼠啊。
雾化3毫升盐水，配了一个胶囊。昨晚没睡好，从下午3:30睡到晚上7:30。
翻嚟睇翻香港嘅消息，继黄大仙凤德村上个月底录得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之后，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公布一名居住于青衣晓峰园的45岁男子确诊，并列为本地个案。食物环境卫生署防治松鼠组主任霍明恩表示，他哋获悉个案之后，已经通知有关政府部门，并巡查晓峰园的环境，检视是唔系存在蚊虫滋生的黑点，并提出防蚊措施。署方已经在葵涌广场一带展开了初步调查。今日会进一步在晓峰园和其他患者曾经到过的地点进行防蚊措施。本港今年累计基孔肯亚热确诊54宗，其中52宗是输入个案，有2宗属于凤德村本地感染，分别是一名82岁老妇和区内一名小学的职员。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有消息指上海小学被爆搞抽血收集生物样本，令到家长恐慌。日前有上海家长发影片披露，孩子喺学校收到嚟自上海疾控中心需要家长签名同意采集生物样本嘅意向书，佢最终拒绝。呢件事引发咗家长们嘅恐慌。有一位博主在11月1日在大陆社交媒体发影片称，最近小孩在学校收到一张来自上海疾控中心的调查问卷和意向书，里面涉及一些感觉不是很安全的因素。影片曝光了一张家长告知书和一张上海学生常见病和影响因素纵向调查知情同意书，内有项目参与者的签字页。博主表示，里面这些项目好像也都不是什么普通体检，因为要签同意书，然后每年会给小朋友50元的礼品做奖励。博主说，虽然说这个项目是上海疾控中心的，但是涉及到什么红血球采样，还有生物样本的识别以及化验，有好几个地方需要签字，话是你自愿同意的。本来小朋友的爸爸想给他签字同意的，怕如果不同意会不会被学校老师说他，但是他总觉得现在这个社会这种个人的私隐，特别是血型和组织样本，属于比较重要的个人信息，对孩子亦都有一定的安全问题，他最后选择了不同意。博主表示，最后想问一下大家，是否收到这一个报告，大家是怎样选择的。这个影片获得了超过5600个点赞和超过1200条留言，留言一边倒都是支持博主不同意。来自全国的各地网民表达了对这一件事情的可能存在黑幕的恐慌。有人说现在的医生被人感到恐惧，另外有人说最终只手都伸向了小学了，亦都有人说好事会不会逼住你去做啊，还有人说直接顶问他们，外面那么多因为采血引发的青少年失踪是不是跟他们有关。亦都有人说人是最重要的资源，就好像我养的鸡一样，鸡就是我的资产，哪只大只的就吃哪只。亦都有人说疾控中心想当年必须不同意，上次幼儿园偷偷采血真是乱来。亦都有人说校园是电诈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都有人说建议大家读一读余华的活着，看看富贵儿子是怎样死的。有人说陈志来到国内了，亦都有人说我想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会需要知道这么清楚这些生物信息，还是大批量的。亦都有人说苏州常熟幼儿园一大班都偷偷在手指公道抽了血了，我们家长都不知道。还有人说校企合作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一句话过10000年都不会错。亦都有人留言说我们都是连问都不问直接抽血的。有人说所以说诚信没了再想什么都难了。亦都有人说我们都是学校抽完血家长才知道的，根本就没有同意书。还有人说现在连学都可以不用回了。有人质疑他们做这个项目是做什么调查什么。亦都有人说发这些玩意下来要签就是一种冒犯，今日上门签好多还是人面识别的，拎来做什么。有人说我们都没有收到，收到肯定是不同意。还有人说学校连面都不要了， 讲白咗，大家都喺度攞奔，有人亦都话同意唔同意都要采你啲血。中共早已经喺度采集民众生物样本。近年嚟，好多中国未成年人士失踪，特别系胡鑫宇事件成为社会嘅热点。有关官商勾结、非法获取儿童器官嘅质疑，甚嚣尘上，以及罗瑞宇案件引发咗关注。去年，湖南长沙湘雅二医院医生罗瑞宇曾经发现该医院涉及器官买卖嘅问题，私下搜集咗大量证据。罗瑞宇已经在2024年5月被当局认定为自杀。据大纪元获得罗瑞宇生前收集的部分证据，以及他父母讲述内情的录音，湘雅二院要求罗瑞宇找3到9岁的12名儿童供体的录音是其中一部分。而早前在2019年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一所小学就曾经对学生进行 DNA 采集，引发了家长对官方此举可能涉及器官移植的强烈担忧。同年，大陆官媒报道了陕西汉中市南靖区白家湾小学积极配合警方采集学生 DNA 样本的消息。在更早之前，湖北随县政府在2018年9月就印发了 YSTRDNA 数据库建设工作方案通知，明确要求建立起全面覆盖随县农村地区的以男性为主的家系图谱数据库，并强调通过家族调查掌握社会治安现状，增强人口管控能力。此外，广西桂港市桂林市至少有17间学校的男生亦都曾被要求提供 DNA 样本。到了2019年11月，江西崇仁县教育体育局甚至以配合第七次人口普查和第三代数码身份证基础调查为名，要求男生抽血检验。来到今年9月5日起，内蒙古自治区石林浩特市警方集中采集辖区内的男性居民血样本，录入本地 DNA 数据库。到了10月，即是上一个月，四川省平武县公安局亦都被揭露采集当地男性居民血液样本。10月28日，平武县公安局回应称，这个是进一步完善国家 DNA 数据库以及打击犯罪的需要。有知情人透露，这些是全国范围的行动，并且在几年前已经开始，这个是将所有男性都当成是潜在犯罪者，侵犯公民私隐权的数据库。有网民说，为了配员即是器官移植做准备。对此，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卢东燕发文就质疑，这个是明显而且过分的违法行为。事实上，法轮功学员在多年之前就被官方非法强制采集血型、 DNA、 手印、脚印等资料存入数据库。由于国际社会一直质疑中共活集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用于移植，这个异常的现象引起了关注。但是只是包不住火的，犯了罪的人始终有东窗事发的一日，做了坏事不会没人知，到时做过坏事的人，他们一个都走不掉，他们必须承担刑责，自食恶果。中共隐瞒活摘器官的事是瞒不住的了，随着缅甸 KK 员将那些猪仔逼去做诈骗诈财的工具之后，作人口贩卖，卖到最后就做了人矿，拆零件。拆零件做什么？就是为了中共活摘器官用，没有第二个国家这么邪恶的了。这样事件浮出了水面，中共活摘器官已经是坐实了的了，是走不掉的罪来的。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讲翻下中共跨国镇压嘅消息，有前特工揭发中共国安部利用社媒监控全球华人。喺11月1日，中国前特工 Eric 喺社交平台 X， 即是以前嘅推特，发布消息，详细揭露中共国安部第十局的海外监控运作模式。该机构不单止可以直接调取微信、抖音、TikTok 等中国数码平台的用户数据以及私聊记录，还可以对海外华人、留学生和意见人士实施系统性监控，并将这些平台纳入情报及行动基础设施。职能定位、防御和进攻并举。中共国安部第十局官方名称是对外保防侦察局，在国际上称为对外安全与侦察局。它的职责范围主要聚焦在海外。据 Eric 披露，该局的工作分为两大类，在防御性工作方面，监控并防范中国境外机构人员被策反和叛逃，保护体制内人员的忠诚度。在进攻性方面，主动监控和瓦解境外反共颠覆活动，力图实现党的眼睛触及的每个海外华人为目标。权力网络，跨部门资源调配。在权力配置上，第十局可以调用中共国安部多个部门的资源，形成立体化监控网络。首先，第一局非官方身份掩护特工，第二局官方身份掩护特工，第十四局邮件和电信拦截等技术资源。该局还可以和中共统战部、公安部第一局以及国安部第十二局，第十二局是负责统战工作的，保持密切协作，构建起覆盖海内外的情报网络。数码监控，中国平台成情报工具。 Eric 特别强调，第十局虽然职责是在海外，但是可以直接调取中国数码平台的数据，这个是他们监控工作的核心手段。监控范围涵盖了微信、抖音、小红书、TikTok 等主流的中国平台。当中微信风险尤为突出，中共通过屏蔽国外通讯软件，事实上强制境内国民和境内有通讯需求的海外华人使用微信。第十局可以调取微信全部数据，包括个人私聊内容。这些数码平台被正式划入第十局的情报和行动基础设施的范畴。 Eric 提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即使是和中共当局互相勾结的某些集团，在从事特定非法活动的时候，亦都会明确要求员工禁止使用中国国产软件，这个从侧面印证了这些平台的安全风险。打击手段，从技术监听到心理施压。针对海外意见人士，第十局采取多层次进攻的战略，包括隐蔽手段、 人力情报收集同埋技术监听。第二是物理干预，邮件包裹失踪或者延迟，可能涉及该局策划的盗窃或者拆包行为。第三，网络攻击、泄密、精神施压等行动。技术资源虽然可能来自其他部门，但是组织策划多数来自第十局。第四，群众战术，利用海外华侨、华人社区和留学生群体展开地面监控，这个是该局重点工作的内容。近期有多宗留学生及意见人士回国后被拘捕或者失踪的案件，相当一部分是与第十局海外监控有直接的关联。叙事塑造，自媒体时代的新战场。第十局的工作范围已经延伸至叙事塑造的领域。传统的工作对中国驻外人员开展意识形态污染、阻断、渗透、控制海外中文媒体，对记者群体进行背景调查。自媒体时代新策略，该局会针对 X、YouTube 等平台上有一些影响力的博主建立档案，内容包括人物侧写和性格分析、弱点搜集、政治立场坚定度评估、顺从度测试、是否需要压制的判断。为降低曝光风险，第十局通常不会直接拆反自媒体博主，而是采用杠杆策略，结合围猎战术，用其他账号接触目标人物，通过引导、鼓励、附和或者反向的挑唆、离间、刺激，推动目标人物朝特定方向发展。 Eric 仲透露，他们已知有人处于与当局合作的状态，但是尚未确认具体的名单。一旦确认这种合作关系，将对相关人员采取必要行动。此前 Eric 曾经多次向海外披露中共情报机构的海外运作模式，被外界提供了罕见的内部视角。双情一体，情报工作的商业掩护。Eric 曾经向大纪元披露，中共情报系统奉行以商养情、商情商赢原则，用商业活动资助和掩护情报工作。在2024年2月，中国安讯资讯科技有限公司大量内部文件而遭外泄，揭开了这家主要服务于中共公安系统、军队和政府部门的黑客组织的内幕。外泄文件显示，中共国安部门使用安讯公司开发的黑客工具盗取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好似 X 的中国用户身份，潜入电子邮件或者控制社交账号，实施舆论管控，对中国用户实施拘捕。中共安全机构跨国镇压，被指为末日疯狂。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共国安部主要负责外国情报收集和分析、反间谍以及政治保卫等工作。该部门设有20多个局，实其中第十局是对外保防侦察局。陈文清在2016年出任部长，2022年转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陈一新自此接任部长至今，在2024年底和中共体制内人士有联系的旅澳法学家袁洪兵向大纪元透露，中共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行动升级，在组织架构上进行了调整，由政法委统一协调统战部和外交部的相关部门， 和陈一新领导的国安部门合作，在海外和国际层面打击法轮功。此外，中共为了彻底摧毁法轮功的媒体，转变攻击策略，采用高级黑的手法，通过内部人员渗透，使其媒体资讯丧失公信力。在2025年9月，中共黑客假冒大纪元时报 The Epoch Times 名义向白宫发送恐吓信息，随后转发白宫回执电邮，嘲讽大纪元可能陷入严重困境，并发出进一步挑衅。自从2024年5月以来，大纪元网站至少收到47封暴力恐吓邮件。据大纪元网站编辑王万清表示，这次冒充大纪元恐吓白宫的事件，与以往中共黑客或者代理人的威胁手法如出一辙。中共当前的关键战术之一，是冒充神韵艺术家、法轮功修炼者或者大纪元发送干扰信息。王万清进一步指出，中共利用代理人或者黑客通过匿名炸弹、威胁等低级手段，对法轮功和海外独立媒体进行跨国镇压，这个是他们愚蠢的末日疯狂。美国当局已经认清中共本质，这类威胁在美国构成犯罪行为，即使疑犯未被追究，国际社会亦有相应的应对策略。实际上，中共的日子是不会再长的。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们翻返嚟看回香港的消息。马格尼兹基人权奖周一，即是11月3日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宣布，正被香港国安悬红100万元通缉的居英混混人士张希晴获得2025年度杰出青年人权活动家奖，以表扬他倡议的工作。大会赞扬他为香港争取公义和公民自由作出了具影响力的倡议，他的声音为一个更自由的未来带来了希望。在得知获奖之后，张希晴在 X 上高表示深感荣幸，作为一个香港人对获奖感到自豪，又说我们不会退缩，我们会抗争，世界正在看。另外，他亦都向追光者表示，获奖最大意义是能够让国际社会再次关注香港，特别是目前仍然在狱中承受苦难的政治犯。他强调，这个不只是他个人的荣誉，而是属于所有被囚的政治犯。虽然他已经离开了香港，行动仍有风险，但是相比之下，狱中人士的勇气远超过自己。现年20岁的张希晴是香港自由委员基金会 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Foundation 的传讯及传媒经理。他曾经表示，在2019年首次参与香港民主集会，当时他年仅14岁。在2020年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他随家人移民英国，移居英国之后，他继续参与倡议工作，并在列斯创立多个社运组织，为香港自由基金委员会工作。在2024年12月，香港国安对六名流亡海外的香港人发出了通缉令，当中就包括当时19岁的张希晴。他们被指控煽惑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和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张希晴是第三位获得马格尼斯基人权奖的香港人。在2020年，前立法会议员、 罗冠聪获得马格尼斯基杰出青年人权活动家奖。在2023年正被监禁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就获得杰出新闻工作者奖。另外法庭的消息，李大为成案十人上诉得席，获得减刑。在2019年11月18日李大为成期间，多人试图突围，其中15人在畅运道一带被捕，其中一案有9名认罪者就刑期上诉，亦有2名被告就定罪上诉。上诉昨日就有10人得席，分别获判减刑2个月到6个月，但是驳回不认罪被告就其暴动罪的定罪上诉。11名申请人是莫子薇、朱建军、荣子轩、郑卓林、谢元绍、林玉思朗、梁公豪、马建朗、张展明和陈家峰。当中朱建军和马建朗上诉定罪和刑期，两人原审时被区域法院法官谢沈智慧判囚72个月，其余9个人上诉刑期，他们分别被判监48到61个月。其中朱建军曾经在疫情期间主动申请调往一级隔离病房参与抗疫，上诉庭称顾及冒险参与抗疫的特殊情况，同埋保留到认罪的申请人因为参与义务工作亦都获得减刑2个月，故酌情减刑2个月。上诉庭又认为暴动罪只是针对11月18日在理大外畅运道一带的暴动，量刑基准应该略为下调为5年半的监禁。上诉得席的10人刑期改由原先的48至72个月或改判监禁42到70个月。马建朗就维持原先的72个月的刑期。另一则本地的消息，公立医院殓房由出年1月1日起由现时免费变为收费，首3天不收费用，第4天起每日收费100元，第18天起每日收费为200元，第34天起每日收费是550元。医院管理局日前公布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下的申请安排的新闻稿之中附有新收费表，当中包括分类为行政收费的殓房收费。有自称殡仪业界人士的网民指出，现时大部分遗体存放3至4个星期才会出殡，新收费下存放1个月就要缴付4000元。该人士形容政府好穷，称新的安排的唯一好处是鼓励家属尽早为先人办事，但是另一方面一到冬季殡仪旺季，到时劳期即是火化长排期又只是有个抢字。立法会议员梁希关注新的安排，指存放遗体的时间亦都未必是亲属可以自主决定，亲属必须先办妥死亡证才可以处理殡仪、火化等程序，办理死亡证等必要手续亦至少需要数天，若涉及周末或者需要更长时间，首三日豁免收费属于太短。他指出火化炉在冬季、流感高峰期等亦不容易短时间之内预约，过去就曾经出现过在流感高峰期的季节市区火化炉出现了全数爆满的情况。他认为家属要在三日甚至一个星期之内领取遗体并完成后事难度极高，以新收费计算，如果家属先人离世之后两个星期火化，今次调整收费殓房开支就涉及1000元。他促请医管局再三检视收费，包括考虑延后相关收费，并将豁免收费日数增加到最少7日，增加到最少由7日到14日。嗱，讲翻殡葬业，殡葬业呢个行业好特别，以前啲政府对死喺路边嗰啲，同佢哋执骨、收尸、殓葬。呢啲系义举嚟嘅，义举就系一种德行，系德政嚟嘅。而家呢个医管局呢啲医官啊，佢哋就反其道而行之，收乜嘢行政费？条尸摆喺度，你有啲乜嘢行政工作要做啊？如果夹硬话要有嘅话，就系而家新增嘅收费制度底下，要请多咗人手睇住条数同收钱咯。其余摆明就系掠水， 同以前的易举那些德政背道而驰，这个就是失德败行，大家知道那个本质。本质上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失德败行的暴政来的，是恶法来的。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